有气有屁话少的二车问答节目 ask 芝芝玩芝那三只。注意到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刮胡子，刚从上海车展回来，真的是每天微信运动我都走3万多步，我这平时我一个月也走不了这么多，这两天真的累屁了。有些人问我说，聊主啊，去上海车展回来有什么感想吗？就是感觉我回来以后经费要爆炸了，因为我这回去上海车展，我看到太多适合 FMC 改的车了，那什么 R8 呀，兰博基尼啊，玛莎拉蒂啊，哎，算了，防止我不被投资人打死，所以还是从一些基层车改起吧。但我看那个什么直升机呀，军用悍马呀，真的是手痒痒的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开始我们这一周的 ask 吧。微博网友叫骰子我最大，他说，老鼠兄，我是一个23岁的小爸爸，在计量局工作的上海人，前两天看你微博上面来了上海车展，我也没有逮住你，嘿嘿。孩子刚2岁，结婚的时候老婆随了一辆高尔夫，我卖了8万，岳父呢又给了12万，让我们换一辆好一点的7座车，不让我们卖二手车，呜呜呜。在车展上面看到了斯柯达新上的7座 SUV， 价格刚好在我们的价格预算范围内，这个车值得入吗？你好，这是上海的朋友啊，23岁当爸爸了，恭喜恭喜。我就有句话说得好，我在选你问题，我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。你知道我们二手车公司同事99%都开二手车，但是最近我们同事里面中出了一个叛徒，买一辆新车，对，就是这辆斯柯达的这个7座 SUV， 我们刚好把他钥匙拿上来，我们下楼说一说这车，我个人觉得怎么样。
这位 ask 的客官老爷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同事买的，这应该是北京的前10辆科迪亚克了啊。先看一下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车的优点吧。就他买这个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，就是他爸是斯柯达粉丝，然后呢就给他买了斯柯达，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啊。就是呢老一辈的人还是比较认品牌的，然后呢买这个车他比较喜欢的点呢，就这个车的外观，来看一下啊。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个中网，有点像剃须刀啊，很有杀气。第二个是这个车的侧面这个线条非常的硬。第三个就这个箍，但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了。无钥匙的车门，门板这边有一个可以放雨伞的地方，哎，作为车主嘛，对吧，比较喜欢这实用的东西。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大天窗，这天窗后面已经贴了膜的，就是非常亮堂嘛， SUV 这个点就是亮堂。 OK，因为是新手菜鸡，所以呢这个倒车的这个辅助啊，侧方开起来容易一点。第三点就是买科迪亚克的人知道，买科迪亚克就是为了性价比，因为它跟途观 L 相比，途观 L 比的贵啊。然后这个车呢其实很多人要买就买7座，因为5座 SUV 的选择太多了，所以7座的。不过呢就我们同事狗哥呢，他买的是一个2.04驱的一个7座车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但是呢这个你啊，你岳父给你12万，你把这高尔夫卖了8万，现在20万的价格呢你是只能买5座的，所以你要是想买7座的还得再加4万来块钱的价格吧。你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最后一排座椅啊，腿部空间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。我那阵坐了一下，我一米七八啊，坐到这儿以后头刚好还能留一个这么点的距离啊。第四点就是年轻的小爸爸嘛，就是儿童座椅这个东西的插口这是必备的，对吧？而且呢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有小孩了以后呢，其实一个辆7座车里面最安全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主驾驶后面这个位置，所以以后让你的小宝宝坐这儿完全没有问题。还有这个车给炫技的地方啊，这样锁上了， OK，我踢哪儿，感应式的后尾门，这就是一个提供生活品质的东西吧。然后再按，一直按着，这可以算是勉强算是第5个优点吧。说了那么多优点，那这个车的槽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这个车一键启动的位置非常诡异，看在侧面这个位置，这一般都是旋钮式按钮，一般都在这儿啊，对吧？这个位置比较诡异。第二点，我觉得吧，这个夏天尤其开车了，我特别在乎一个配置，就是这个车有座椅加热，但是没有座椅通风，有一点遗憾。三点就是这科迪亚克这个车，包括斯柯达自己太注重性价比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啊，这个整个这个内饰啊，包括座椅，包括这个内饰板啊，这些小的塑料的地方，没有豪华感啊，这一点还不如国产车做得好。狗哥这辆车已经是科迪亚克的4驱的2.0顶配版本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饰板硬的啊，然后呢门顶啊就是比较普通的绒布，然后方向盘 这个按键，然后包括这个内饰这个装饰，没有高级感啊，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槽点了。就是这个车的隔音方面啊，这个、车的隔音做的不错的，我们启动下车，怠速1000转，声音非常非常的小，你要不仔细听基本上听不到。我们先给脚油啊，3500转，外面的声音很大，但是里面的声音还非常小，所以这个车在静音方面做得不错。
斯柯达的品牌保值率啊，综上所述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
微信网友就 LX333 他说，老鼠你好，我非常欣赏你的节目风格，但是有一个疑问，我是德粉，最近碰到了一个非常让我气愤的问题。我的车是高尔夫 1.4T 2012年12月份的车，最近呢发现车有点顿挫，经常跳一档，到 4S 店检测说要拆开，结果发现飞轮生锈要修要自费，冤呀，明明是设计缺陷却要消费者买单，网上看到很多这种案例，想要厂家给我买单就不太可能了，维修要10000多，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维权的途径呢？你好这位朋友啊，就是虽然我自己我喜欢德国车，我叫自己德粉，但是我对于德国车的某种做法我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恶心的，尤其是大众啊，大众卖的那个高尔夫 1.4T 那个车，尤其是高六的时候，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有缺陷，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买高六的时候都不知道。高六当时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缺陷呢？就是大家知道高六那个变速箱1.4T 那个车，变速箱型号是 DQ200，就最恶心的那个变速箱。变速箱虽然官方给保，要保10年什么的，当时他们说飞轮是在这个对吧，变速箱整体的质保范围内的。结果你去售后的时候，别人说啊没货啊掉货，就以各种的理由跟你扯皮，然后让你花钱，让你就有些人花了7000-8000，有些人花了10000，然后来把这问题解决掉。其实这问题就是很简单，就是那个 DQ 200的变速箱不是干式的吗？它不得通风吗？它下面那个通风口呢，离地面的那个高度太低了。就尤其你在下雨的时候，它那个好像只有15厘米，一般来说都在40厘米往上，就不那么容易进水。它离地间是很低，然后所以有一些积水啊，有一些什么在跑的时候啊，或者说你涉水的时候啊，这水就进去了，从通风口进去了，就到飞龙上面。飞龙一锈，这车就这个蛐蛐的声音一定是蛐，对，就你这个现在跳档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了。我现在发现很多就是异响。一定要去 4S 店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厉的去跟他怎么说呢，交涉一下。因为你知道 4S 店有时候怎么讲呢，我之前从 4S 店出来吃软怕硬，就看你啊，感觉这个人对吧，就气势汹汹的来了以后呢，对吧，问题不解决的不走了，这种他会给你解决。有时候他就推脱，你知道量库存可能就这么多，就6-7件，那么给谁按呢？他一定是给那个对吧脾气不太好那个人。我不是让你去这 4S 店里面去打架啊，就一定是保持这种态度，你不把这问题解决了，我今天就不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啊，这换这么一个飞轮，有些人就是7000-8000，有些人就10000-10000，这是我们在质保范围内的东西，所以一定不要让对吧大众这种怎么说呢，某种程度上面讲稍微有点不要脸的行为啊，所那个把你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所损坏了。所以我也呼吁大家啊，这一期的节目你要给你身边的朋友看看，尤其是买高六 1.4T 的人看一看，出现这种问题大众就应该保，而并不是把这问题一直推脱下去啊，一直来回扯皮说没货啊什么的，这样非常非常不好的。这是 QQ 空间网友叫二手玫瑰啊，这个名字很贴切啊。他说：“三只弟弟你好，我是你们为数不多的大龄女观众之一，在你这儿学了还挺多的干货，挺喜欢你那渐渐的面孔，真的是越来越爱你了。天气已经渐渐热了起来，特别想一辆出去玩、远走高飞的车。上一期看完你那个迈腾 Wagon 以后，觉得大众的车标我自己不太喜欢。”现在手头里面有20万的预算，想要买一个逼格高一点、小资一点的新车、二手车、旅行车都可以，求翻牌，爱你哟！呵呵。你好，这位大姐姐啊，就这个问的问题很肉麻，问我脸都有点红了，所以就是看到这个大姐姐的问题呢，我还是给你回答一下。20万的预算，二手车、新车都可以，想买一个怎么说呢，旅行车。其实新车的话，不用那么多，宝骏310对吧，那个就比较便宜了。那么想要一个对吧有逼格的然后好玩一点的车，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我这两天我也是稍微有一点对于旅行车有点着迷了啊。我去所有论坛看，你发现就不管是 R36 论坛啊，还是那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EVO 的旅行的这些论坛里面，大家一直都在探讨，都是其实男性啊，玩旅行车的男性非常非常多。但我去了一个论坛里面，我发现这个里面旅行车绝大多数都是 女车主，而且还都是挺好看的小姐姐啊，就是奔驰的 C 里论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奔驰 C 里论坛里面的他们的活动，然后他们的会员很多都是小姐姐啊，大姐姐都有啊，就是各种的，就是比较时髦的女性。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女孩比较喜欢奔驰 C 的样子。然后呢，奔驰这个 C 的样子在大街上太多了，对吧？我想要有一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而且最重要一个，旅行车不是能装吗？之前我看那奔驰 C 旅的那个论坛里面一个小姐姐就是说，我为什么买 C 旅呢？就是我男朋友呢一惹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哼，你想让我开心，你就把我的后备箱装满，然后她男朋友再也不跟她放弃了。就是 C 旅的这后备箱很能装啊，20万能买个10年前后左右的这个 C 旅啊，样子看能不能接受。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二选择。第一选择是什么？我这两天着迷一车，12款的沃尔沃 V60， 3.0T， 6速自动变速箱，这 3.0T 双涡轮的车，原厂100公里四驱的啊，这个车就跑6秒多，6秒出点头，动力非常非常的爆炸，而且很好看，你可以上网搜一下，尤其是沃尔沃那种标志那种稍微有点枣红色，你看上去有点土，但是你一近看非常非常好看，有逼格。而且呢，性价比非常非常高。这个车就是一定记住，一二款之后就2.0T 的那个车就没意思了。买一二款的车，当时的有两个版本，那高配运动版的开票价应该是50稍微过一点。现在你看4、5年过去，这个车价是23、24这么一个价格，原厂能买到的，怎么说呢？性能、速度、性价比里面，我觉得要比 R36 的性价比。要高，所以236代表了很多情怀啊！我不知道乔姐姐你知不知道啊？所以这个车我现在一直在找，汤主也一直在找，到时候找到这个车以后，给大家做一期节目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？优势就是这车刷完电脑以后呢，就是很容易的能到329匹，就是这个车是一个理论上能进5秒钟的一个旅行车啊，非常非常早。还有呢，就是缺点，这个车是纯进口的，维修保养费用稍微贵了一点点。啊，车源不太好找，所以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汽车之家网友叫通州银枪小王吧，啊不对，通州银枪小霸王，他说，你好，卖钩子的芝，我是来自河南的朋友，家里做食品加工的，我们这个村外面都称为它叫辣条村，你小时候吃的5毛钱一袋的辣条可能就是我们家产的，那为什么你是通州，哎，就是不管了，不瞒你说，我是从武林那一期开始关注到你的，因为我家就有三辆武林荣光和一辆50红光，手里面的宝马525打算抵账给供应商了，现在想换一辆30万左右舒适低调有内涵安全性好一点的轿车，因为我经常被人追债，所以安全很重要，低调点。这位河南的朋友，你太没有礼貌了，怎么一上来怎么卖钩子，卖钩子是卖渔具的，他们才卖那个，对吧？我是卖二手车的，对吧？我怎么能卖那个东西呢？所以看了一下啊，就是做辣条的，然后呢想买一辆，哇，做辣条还真挺有钱的，想买一辆30万左右低调舒罕有内饰的车，安全性好一点。其实低调内涵30万左右的车已经不低调有内涵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 BBA 对吧，奔驰宝马奥迪，哪个30多万的 C 级车你都可以拿到，但是低调内涵没有什么特别大奖的。唯一一个在市场上面你现在能看到30万左右有低调大又低调有内涵又舒适，然后还那个相对来说安全性高点，就没选了，辉腾。一款的辉腾 3.6V6 的那个车，5座版本，一定要记得要5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开4座的车，别人一到这个地方一看，这就不是帕萨特，就一定就是辉腾。但是辉腾这个车说实话挺神奇的，我在早些年的时候，就是10年左右的时候，我那段时间卖过一段时间车啊，就是玫瑰车。当时那个辉腾，我真的我那阵不懂啊，我就觉得这是帕萨特。但是你把辉腾门把手拉开那一瞬间，你就会感觉这个不是帕萨特，门的质感一点都不一样，而且玻璃，辉腾那个玻璃是那个绿色玻璃，那个绿色玻璃里面夹着金属层。你知道这种夹金属层这种玻璃有什么作用吗？就是防紫外线。然后第二个呢是，它某种程度上面讲，它要比那个就是普通的单层玻璃要安全一点，它中间有夹层，它烂了以后不啪直接就烂，只是烂完以后都结成网，知道吗？然后配置也非常非常的高，恒温的座椅，然后，不是恒温四驱恒温空调，然后呢这个气动啊，就是这个空气悬架，四驱对吧？3.6V6的发动机。然后整体的这个座椅啊，还有这个整体内饰的装配啊，你就会感觉完全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D级车加的一个内饰做工。 虽然现在跟新车，你跟新的这个奔驰的 S 级你是没有办法比的，但是在30万这个价位里面，你能买到的 D 级车里面，辉腾的内饰真的做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精致，你不能说它漂亮，但是精致绝对是有的。辉腾这个车给你开起来就是，辉腾当时有这个3.6的、4.2的、4.2比较少啊，四座行政版的，还有一个 W12 6.0的，那个6.0那个就肯定不考虑了，现在市场上卖还要卖50多万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。3.6就是最好的选择，而这个车有很大特点，就是开起来非常非常的稳，啊。这个车呢，你感觉不到什么有任何推背感，但一脚油下去，你现在不看表，你就觉得你开了30-40，但你这一看表，你已经开到90了，隔音啊，各方面安全性能啊，绝对都没得说。但是也有缺点，不好修，辉腾的配件比这个车都难找，所以这方面你要想清楚了。32万，辉腾车很好砍价，32-33万就能买到一个2011年车况非常非常好，跑个3-4万公里的辉腾。啊，非常容易的。因为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呢回答都比较长，所以我们这一期就4个问题了。我们公布一下上一期的获奖名单。第一名头像是个布加迪，叫韩梦君啊。第二名叫行走天涯啊，来自于哪的朋友也没有写。第三名叫安安生之酵素工厂，头像是一个小女孩。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 FMC 新出的短袖 T 恤，虽然还没有到货，但是呢你们已经得到了从工厂直接发货的这个货品啊，第一批马上 FMC 短袖就要出了啊，大家请多多支持我们。好的，如何获得我们下期奖品呢？麻烦你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期的 Ask 吱吱吱，然后在后台回复哟吼吼，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下一期送的随机奖品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